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能够在良苑讲台当中来跟你分享，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九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九到十七节经文是这样的：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了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到三章三节，看到保罗呢，在这里论到三种人。一种呢是血气的人，就是从亚当生下来没有改变的自然的人，也就是没有信主的人。还有一种是属肉体的人，虽然信了主，但是还活在肉体的自我的里面，不让圣灵在里面工作。第三种人呢，就是属灵的人，也就是不但蒙召被神来拣选，被神来拯救，更是能够让圣灵在里面工作，顺从主的带领，能够在地上成为主所使用的器皿。我们从这当中呢，也看到属肉体的信徒呢，有三种的表现。第一种的表现就是属灵婴孩没有长大，虽然有很多的恩赐才干，但是呢，他没有在神面前有改变，仍然没有生命的果子。第二种表现呢，就是只能吃奶不能吃饭，生命是活在浅显的里面，靠人来喂养，不明白真道。第三种表现就是嫉妒纷争，行为幼稚，就像哥林多教会，他们是相互比较，品头论足，结党纷争，跟随世俗，效法世界。那接下来五到十七节呢，保罗来提醒今天信主的人，我们是从身份上是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在侍奉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主的仆人或者是主的工人。讲到教会在被主不断栽培和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要脱离婴孩的阶段，还要生命成熟。神将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是让我们一起被栽培、被建造，一起与神同工，彼此的相助，共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第五节到第八节讲到教会是神所耕种的田地，第九节讲到教会是神所建造的房屋，第十六节讲到教会呢又是神的殿。保罗在第五到十七节用比喻讲到信徒在主的里面被建造，所以我们从 第九节到第十七节，我们讲的主题是生命的工程的建造。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生命工程的建造。保罗在这里提出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在什么根基上建造？我们用什么材料建造？第三，我们应该怎样的建造？所以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思想生命工程的建造。第一方面，生命工程的根基。在第十到第十一节，这里就讲到一个根基的建造。根基对于建筑物来讲非常的重要，没有好的根基呢，就会倒塌毁坏。保罗在他的一生的侍奉当中非常注重信仰的根基。他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在以弗所三年的时间，在帖撒罗尼迦很短的时间，他每到一个教会，每写一封信，他的重点呢，都是离不开基督根基的建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讲到主人，神是拥有教会的所有权，因为教会是主用宝血所救赎的，同时呢，主也是教会的建造者。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你看，保罗确定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根基，就是教会的根基，他也是教会的元首。他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即使在监牢的当中，他依然相信主是教会的主，主耶稣基督也是他的喜乐和满足。保罗告诉我们，这是信仰的中心，是福音的重点，是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完全的救恩。今天我们领受并传讲的信息是什么呢？是不是确定这个根基呢？如果你看到一个教会或者信徒所讲的信息不是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那就有问题了。如果教会是高举宗派、高举个人、高举侍奉，却偏偏没有耶稣基督，那你真是要小心了。在第十节，保罗说，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这里面工头指的就是总管的意思，在新译本翻译成工程师。聪明指的是有智慧的，按照主人的吩咐去行的，所以按照主的吩咐去行的就是一个聪明人。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说，凡听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耶稣基督是磐石，是房角石。在上面建造是指到保罗当初建立教会的时候，是把哥林多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这块基石上，他勉励信徒要在这个根基上继续建造，不是立别的根基。今天我们的建造离不开耶稣基督，我们的成长也是离不开耶稣基督，我们要效法保罗的榜样，在这根基上继续建造。第二方面，我们思想的是生命工程的材料。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讲到生命工程的材料，当中讲到侍奉好像房屋的建造，有人立根基，有人在上面搭建，只是侍奉要分清有没有永恒的价值，而且一切的侍奉将要经历考验以见真伪。这里面讲到建造的材料有两种，就是金银宝石，那是贵重的，有分量的，但是体积非常小，水火都不能毁坏，具有永恒的价值。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草木禾秸， 草木合接呢是重量小而体积大，经不起水火，而且呢价值是低贱的。材料的好坏决定了建筑物的好坏，这里就代表着人的价值观、生命品质还有侍奉的态度。这六种材料分为两类，代表着两种的信徒或者传道人的生活。一种就代表了永存的、实在的、有价值的、经得起考验的，另外一种呢是代表着虚假的、表面的、短暂的、经不起考验的。保罗用比喻来教导信徒要审查所领受的教导以及所行的表现。神的道是永恒的，当我们领受了这永恒的道并行出来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生活品质还有侍奉呢，就是永久的、经得起考验的。相反，我们按照人的话生活的时候，或者凭着自己的智慧、力量，顺从自己的肉体私欲，这样我们的价值观、生命品质、侍奉呢，自然就是短暂的，终究是不能存到永远，所建造的都是枉然劳力的。教会的根基是基督，那么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成熟，有着属灵的触觉，对信仰、对教义有正确的理解。可惜哥林多教会呢，却充满了草木合接，教会的信徒的生命呢不成熟，但他们又不追求长进，虽有恩赐、才干、智慧、聪明，但是他们相互比较、彼此嫉妒，又不能彼此的体谅，不追求主的真道，反而追求错误的教义、世人的道理，难怪他们有这么多的问题。保罗说的在这根基上建造，比上半节所提的用什么材料建造更重要，因为若不是在这根基上，纵然用金银宝石建造也是枉然的。正像有很多人有真诚的心愿意奉献，但却出于错误的信仰或者教义的虔诚，结果呢是把人引到灭亡的路上，那就是不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这样的工程也同样的是草木合接的建造。这里就提醒今天的教会和信徒，我们应该全心全意的来敬畏基督，与神来同工，顺从圣灵行事，以最好的材料来建造永恒的工程。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讲到材料的好坏是要经过试验或者考验的。第十三节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新译本的翻译是，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有火把它暴露出来，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样。这里你看到有显明有暴露，是指到神要试验我们的结果，有一天我们个人的工程呢，都要在神面前显露出来。那日子指的是神审判的日子，火指的是工程必须经过像火一样的考验和审判。保罗在这里用火做比喻，说明工程呢必须要经过考验，这火在那日子将人隐秘的事都显露出来，将来在基督台前要经历工作和生活的审判。在第三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讲到工人要经过工作的审判和最终的结果，那结果呢有两方面，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一种呢是得赏赐呢，也就是当教会与神同工同行，一同得胜，工程呢必要存到永远，这样呢必然得到奖赏。另外一种是受亏损的，草木合接的工程将来是要经过火的时候被火焚烧，工程存留不住，根基虽然还在，但是呢他们的整个的工程被毁坏，所以他们是得救的，但是是要受亏损的，也就是仅仅得救没有得奖赏。很简单， 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追求永存的、实在的、有价值的、行真理的道，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生活当中、在侍奉上有见识的、忠心的、良善的侍奉，而且是能够站立的稳的，将来必被赏赐。相反的，站立不住的工程必受损。因此呢，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今天的生活，真是要谨慎行事。第三方面，我们要所讲的就是生命工程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应该怎样的建造。我们从使徒行传还有以弗所书来学习属灵工程的建造。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讲到生命得救的工程，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到四十节讲到传讲基督的救恩。你看到初期教会的布道呢，是扎扎实实的，他们从讲道一直到受洗整个的过程，你看到他们是一个扎扎实实的传讲福音、带领人信主的过程，让人听到完整的福音，而且是认同的、完全的相信并悔改的，最后呢才接受洗礼。请问今天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是不是全备的福音呢？是不是让人真正的接受基督的救恩呢？第二方面，生命建造的工程，生命建造的工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我们看到不单单让人信耶稣、接受主的救恩、受洗，更是有一个生命建造的工程。一信主，你看到他们就被带到教会里面过教会的生活，在第二章四十二节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这里面我们看到几方面，我们可以去真正的去学习。第一个就是遵行主道的，也就是当一信主以后，进到教会里面学习主道、实践信仰。第二方面，彼此交接，也就是团契生活，不单单要学习主道、建立真理的根基，更是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团契分享，分享生命的经历，用神的话语彼此的扶持鼓励。保罗，你看他到处去跑，到处去传福音，但是他依然的有彼此相交、团契的生活。你看到他跟他的同伴同工同行，哪怕走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们依然的一起同工的。而且他也希望每一个支持他的教会为他来祷告，他也常常写信来分享他的服事的见证。第三方面就是领受圣礼，你看到教会里面不单单是让人信了耶稣进到教会里面，也透过洗礼和圣餐实践与主联合、彼此的联合这样的真理。今天我们教会不单单是在教会里传讲真理、领人归主，我们也学习与主联合，彼此之间也彼此的联合。第四就是祷告代求，在第二章四十二节还有三章的第一节讲到我们要学习怎样的祷告。我们教会里面不单单为自己祷告，也为肢体祷告、为国家祷告、也为需要的人祷告。第五就是敬拜赞美，你看到二章四十六节、三章八节、四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五章四十一节，你看到他们是到处的去敬拜赞美神，哪怕是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依然的充满了敬拜和赞美。所以教会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敬拜赞美神、荣耀神。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信徒，当我们出现了问题、软弱的时候，我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敬拜赞美。可能你说了，我在困难、艰难、患难的当中怎样去敬拜赞美神呢？其实正是在这个当中， 我们需要学习敬拜赞美神，在这个当中正是经历主改变和更新自己的时候。你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的人物，大卫、摩西、约伯，都是在患难当中，他们最后是发出赞美的。因此得胜困难的秘诀就是赞美、敬拜。赞美可以带来奇迹，带来神的祝福。第三方面的工程的建造呢，就是生命侍奉的工程。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讲到生命侍奉的工程。侍奉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借着恩赐神让我们在里面侍奉。但是侍奉的目的是什么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三方面的目的。第一，就是在第十二节，这里说成全圣徒。成全就是完全的意思，其实就是装备，就是透过装备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成熟。所以在新译本的翻译里面是指的是装备圣徒。今天我们无论做任何的侍奉，我们有没有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圣灵，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装备呢？第二，就是长大成人，也就是透过我们的侍奉能够成熟完全。如果我们做的半天，让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没有成熟的话，其实神并不悦纳我们的侍奉。第三，侍奉的一个目的就是连于元首基督。今天我们做了任何的侍奉，是不是真正的能够跟主来联合呢？是不是透过这个侍奉让我们荣耀主呢？所以我们做的任何的侍奉都是离不开基督。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无论你做任何的事情，两样事情你是一定要做的。第一，就是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今天我们在这里做任何的侍奉，特别是我们当中有很多做传道人、做领袖的，或者是我们正在学习侍奉的，我们所做的侍奉是不是在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呢？第二，就是用神的道来建造信徒。今天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侍奉，但是是不是在这个当中经历神的道呢？我们可以讲很多的道，可以讲很多的主日学，但是我们有没有把神的道讲出来呢？更是能够建造信徒的生命呢？今天我们很多的信徒刚刚信了主以后进到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一步一步的栽培他们、训练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主的门徒，然后跟随主，也同样的把自己摆上来跟随主呢？今天你我的建造是一个什么样的建造呢？你我的侍奉是一个什么样的侍奉呢？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用神的道来建造信徒，这是我们一个侍奉最基本的原则，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如果我们就像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这里讲的建造，如果是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用神的道来建造的话，我们要带来三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信徒属灵的生命被建立，日常生活也发生改变。如果我们能够在信徒一信主，把他们带到教会里的时候，用主的道来建立他们，让他们生命不断成长的时候，他们自然有一个很好根基的建立，自然他们的生命也会改变的。第二，就是信徒相互间的关系也被建立起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教会有很多彼此之间的问题，其实关键我们是不是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在神的话语上来建造。因为教会是主的教会，如果我们能够按主的吩咐，用主的道来在里面建立的话，我相信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自然被建立起来。第三，就是发挥健全的功能。当我们个人的生命改变，个人的生命被建立起来，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建立起来的时候，自然有一个结果，就是健全的功能的发挥。 也就是建造健康的教会。当我们能够按照主的吩咐来建立教会的时候，自然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是让这个教会发挥健全的功能。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其实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问题，关键作为教会的领袖，作为服事的人，我们是不是按照主的吩咐来去彼此的建立，然后让教会发挥一个正常的功能呢？我们常常讲，我们要有健康的工人才有健康的教会，关键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工人，然后在教会里面来建立健康的教会呢？最近呢，在十月底，也就是10月31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也就是在500年以前，1517年的10月31日，有一个人物，他做了一件举世轰动的事。这个事情呢，影响到今天，也就是马丁路德。他在当年在德国的地方，把一个95条的一个信息贴在教会的门口，结果带来宗教改革。今年正好是宗教改革500年。在当年，马丁路德面对当时的天主教会所发生的问题，一些错误的观念呢，他勇敢地站出来，提出一个正确的教义，也就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提出三个唯独，就是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当他不断地在主的面前所领受的真理能够分享出来的时候，他就带出一个正确的真理。今年正好是宗教改革500年，我们在这个当中思想过去所发生的，更是总结过去所发生的，今天对我们今天的时代的信徒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在这个当中，特别是在这个纷乱的世代当中，我们是不是尊主为大，坚守真理，实践信仰，同时呢，又能不断的改变，在个人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更新变化，在侍奉当中以各样的恩赐、才干、聪明服侍主、服侍众人，用各样的方式传扬见证耶稣，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盼望你我能够在这个当中很好的学习，学习在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在神的话语上彼此的建造，让我们成为上帝的荣耀见证。我是杨天成，愿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建立，愿神赐福你。
你当建立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